好，在我们今天进入学习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妥拉的供应者，在你的话语里面有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泉源。今天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眼来听，用我们的心眼来看，为我们的心，为我们的耳，甚至为我们的舌头行割礼。主，这个时间求圣灵透过器皿，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说看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是每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小至一个个人。求圣灵自由的运行来教导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啊，哈马西亚，奉耶稣啊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涵盖的篇章有一点多，从11章的26节一直到16章的17节。那我们取它前面的字为这一段妥拉的主题，看哪。它其实是在11章的最后一段。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每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一个预定，就是大家都已经读这一周的妥拉，都已经读熟了，读明白了。甚至因为我们不是第一轮，我们已经走了很多次，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记忆更深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摩西，在他剩下不多的日子，他继续的仍然在重述神的话语，因为这是带来生命的话语，这是不改变的话语，这是存留到永远的话语。他一直在重申，他的心就是要百姓真的是把这些听进去。有时候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其他分享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已经讲好多了。其实我去年也是我讲这一段，去年刚好我们同工有一点状况，所以我记得我是在这里录下来的，然后请同工在家里播放在网上看哪。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继续的学习。我们先看一下第六章所涵盖的所有的内容，它会涵盖到敬拜的条例。然后还有洁净食物的条例，奉献十分取一的献上的条例，安息年的条例，还有节期的条例，耶和华的节期。这边我们提到了三个节期，逾越节、七夕节，也就是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我想还是要从11章的26节跟大家一起来看，大家可以看自己的经文，圣经。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在摩西讲内容之前，他先讲了这一段话，我把一些事情要陈明给你们，但是呢，你们必须做选择。在11章的26节，你如果选择我要遵行，那你会蒙福；你如果选择我不遵行，那可能结果就是受祸，得到受到咒诅。所以大家很多时候都会误会说，神的话就是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咒诅是从恶者来的。但是我们很客观的来看妥拉的时候，其实祝福从神来，咒诅也是从神来，并不是说这个恶者他很大的力量，他能够咒诅你，他可以使你受害。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才是掌管这一切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择障碍，二选一嘛，很容易对不对？其实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神给我们选择，有两条路，你要走这一条还是要走那一条。神还是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我把我们的约陈明出来，但是你要怎么选择，我不会勉强你。不过我要跟大家 提醒或者是说是强调的是，选择的结果他是说你要蒙祝福，或者是你受了咒诅，并不是你会不会得救，并不是你守神的话你会得救，你不守神的话你不会得救。今天可能我会提到这一些，跟大家稍微厘清一下我们的认知。摩西他所讲的真的是掏他的心，不像在约伯记我们读到的是谁用无知的言语所使我的话不明，暧昧不明。摩西有没有使神的话暧昧不明？没有，他讲得很清楚，你选这一条路结果就是这样，你选哪一条路结果就是这样子。或者是他像保罗所说的，对你们有益处的话我都向你们说明了，他没有一项隐瞒没有说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20节保罗对百姓说的，对你们有益的我全部都讲了，我没有隐瞒。这一，你如果做这件事情你会在主里蒙祝福，保罗没有隐瞒，所有对你有益处的他通通都讲出来，都教导。而摩西也是一样，在主里面，在耶稣里面，对我们有益的话他都向我们陈明的。他最希望的就是选择对的路啊，走对的路，不是吗？既然我们这么讲，就是要选择对的。但是呢，最后他会告诉你，你们选择吧。摩西他在这里没有增加神的话，也没有删减神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代你会学到很多讲话的技巧，或者是我们现在听到很多的，比如像或许在家庭里面你也会看到妈妈跟孩子会有情绪勒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情绪勒索这样的词有人彼此对峙啊对，就恐吓你一下，你如果不这么样子的话我就怎么样。但是摩西他没有用这个手段，他不威胁不利诱，他真的是把神的话就是这样子陈明出来，他没有激动，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解释加在神的话里面，他就是很明明白白的把神的话讲出来而已。好，那我们刚刚读到26到28节也提到，当我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不是与我们的救恩有关系，是与救恩无关。那么什么样的事情能够使我们得到救恩？既然与救恩无关，只有靠耶稣啊才能够得到救恩，对不对？我想我们在这里学习很久，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我守了神的妥拉，我把这个内容很熟悉，我什么节气都过，我就能够进入救恩，不是的。这些神的话是因为我们进入了救恩，我们与神的约，所以我们开始要在神的约里面，神的国里面，要把这些话活出来。这不是我们得救恩的手段，是我们在救赎里面。有时候我会把所有的妥拉内容讲完，然后再带到一个重点总结，但是我发现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累了可能前面还有认真听一下，到后面其实真的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已经好累了。所以我今天会把一个重点我先放在前面讲。那刚好今天我们有一首诗歌是新的诗歌，我想从那个诗歌，从这个救恩，我们今天先切入来看。神学友团队所写的诗歌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有节期的诗歌，然后传递妥拉的诗歌，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内容其实我会很小心的去用圣经里面的内容，很少极少是我自己的字哦。那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些经文。一个新人，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基本上统统是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1到19节里面揭露出来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好，下一章还有，我们先在这一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外邦人，没有错。我生在以色列之外，我不是以色列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在犹太人来看，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他们称这些人是未受割礼的人，没有错。妥拉圣经里面都是这么写的。好，那时候呢，我们与基督与弥赛亚无关。弥赛亚，我们中文翻成基督，弥赛亚就是那受膏者，将要来拯救的。我们与弥赛亚完全没有关系呀，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神，跟我没有关系，我跟以色列没有关系。那神跟以色列的应许还有所有的这些约都跟我无关。为什么？我是局外人嘛，我不认识弥赛亚， 我没有信弥赛亚。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但是现在呢，我们为什么能够进入？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啊，他拯救，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生命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所以我们能够靠近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他为我们付上了死的代价，使我们的罪得赎。他做的工作就是赎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赎自己的罪。下半段，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是我们的 shalom， 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耶稣来使我们有 shalom， 使我们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有一段，有一个墙隔着犹太人跟外邦人，但是神耶稣用他的身体把这个墙废去了。我们也听过以前在圣殿他们要去敬拜神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实质上的墙，外邦人只能到那里，到那一个墙，你不可以再靠近，更靠近圣殿，你只能在那个墙外面那边敬拜，就是你要来拜我们的神的话。但是耶稣的心意是所有的人可以透过他得救，不再分外邦人，不再分以色列人，一位神，一个国，一个约，一个应许，一个王，一个民，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如果有质疑，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为什么我今天会先提到这些呢？如果不是这个，我们学习妥拉干什么？那约不是给我的啊，那应许不是给我的啊，那祝福不是给我的，我在这里学妥拉干什么？这约是给你的，这个应许是给你的。像刚刚那一页，第一页，在诸约应许上，我们还是局外人吗？不是局外人，这是给你的，给我的，我们必须要认知，这是给我们的，已经合成一个新人了。这是我 我觉得是一个最大大家在这个点上的迷思，因为他们觉得那不是给我的，我有另外一个方式，这不是圣经所写的。那或许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来看一下，他说要除去冤仇，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我们还在第二章。什么冤仇呢？冤仇的意思就是敌意。神他对别的国民没有，诗篇里面他告诉我们别的国民他没有这么对待他们，他没有给别的国他的话语，他们的诸约应许，他没有给别的国，没有给别的民，只有这一个国，以色列这一个国。因此或许造成了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敌外，他们会觉得啊，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是不可以靠近我们的，有一个敌意，自己筑起了一个墙。有人分析这是也有外邦人嫉妒了以色列他们的地位，彼此心里会有一个抵挡。那这些是从哪里来？这就是从他们从妥拉里面读来的。神要废去的是要废去这个敌意，废去这个彼此人跟人之间的冤仇。神要废去的不是他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的话所引起的敌意而产生的，但是绝对不是神会要除去他的话语。来看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保罗又在重复了一个类似的内容。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受洗归入弥赛亚的，都是披戴弥赛亚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希望这些经文能够让我们更明白我们的位分，我们到底是谁，不要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然后不知道自己拜的是谁，自己信的是谁，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是不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挑，这个是给我的，那个是不是给我的，这是给这一个国家的人，那个是给那个，不是给我的。其实这个都是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觉得还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回来看这个经文。一般我可能会把这个放在最后，但是因为讲完所有的内容之后，大家已经或许也混乱了，所以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听，为什么我们来学习，先把这个前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一个新人，诸约应许礼仪没有错，是先给犹太人。如果你还愿意读，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家里读罗马书的九十十一章，是很清楚的。透过神，透过他们给他的话语，给他的应许，但是只限这一群人吗？不是，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神的拯救是给所有的人，只是在神里面或许有先有后。我再重复一次，一个神，一个约，一个民，一位王，一个国。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或是你愿意，你可以常常回去听我们的诗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在诸约应许礼仪里面，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是一个国，被接之进入以色列国。 好，我们来看对敬拜的联想，敬拜的条例。在十二章里面开始提到了，其实这都不是第一次，我们在前面都有谈过，然后在生命记嘛，重生，摩西又再一次的来与大家提醒。十二章，我想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提到了地点，提到了方式，还有对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诶，这个方法很好，这个大家应该都觉得不错，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吧。我想或许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一定是神所要的。我想大家都同意，唯一在这个受造物里面可以思想的，然后有良知的，只有人。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良知，我们会想要去敬拜。你看过动物在那边拜什么东西吗？没有。神给我们他的灵，要我们的灵能够与他的灵互动，相呼应。神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但是神有他要的方式。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好像一个宗教行为。我听过，曾经在我们过去我出来之前的一个教会里面，有人跟我们说，这些宗教行为我不想做了，我下个礼拜我不来聚会了，因为这是宗教行为。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宗教行为？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他只是来唱唱歌，他只是来听听道。那周间我们不知道每一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确实是一个宗教行为。如果我们要很确切的去定义我们的行为，或许是的，这是一个宗教行为，这是一个信仰的行为，这是一个表达我对神的爱的行为，这是一个我表达我对神有关系的行为。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你不会觉得你在敬拜他有什么意义。你如果与神没有关系，你不会觉得我读他的话语做什么。那是话是他的，我有我的一套，我有我的生活，我有我的思想。犹太人认为最高形式的敬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以前我好像有提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犹太人认为最高形式的敬拜就是学习他的话，学习妥拉，并不是说我们在那里举手敬拜，或者是我们俯伏敬拜。他们悟出了一个最高的敬拜形式，学习神的话语，就是最高的敬拜的方式。你听他的话，你表达我尊重，我听从，我顺服你。而且我们说希玛，就是听了要去行出来，不是只有白白的听而已。神是这么的执着，他说你进去以后，那个地方以前的国家的人，外邦族他们所拜的偶像，你通通要除去。如果要归类，神其实吩咐了两大类，一个是把看得见的除掉，木偶、神像这些全部通通除掉；第二类方式，这是看不见的，他们的方式不要模仿，不要采取，不要效法。不要用他们的方式来拜我， 我有我的方式。除掉看得见的东西，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困难不困难。上一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也是有提到除掉，是不是？金，现在金子很价格很高哦。他说你不要爱惜当灭的物，不可怜你的手，不要觉得哎呀那个金好可惜哦，我要扒下来，我现在拿去换。现在据说真的是史上黄金的价格是很高，我也是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你不要去 recycling， 不要去重复使用，不要觉得可惜，那不是属神的。神要我们把那些通通除掉，可以看见的物。其实我鼓励大家一边听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来思想，或是可以写下一些字，因为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些分享，或者是在网上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今天所听到的所读到的，你觉得你认同，你觉得你不认同，你觉得你还有其他的想法，都可以来讨论。这些要除掉可看见的物，我们可以想，那么在我们的家里呢，有没有可看见的物其实是神不喜悦的？你去哪里玩带回来的纪念品，你觉得很可爱放在那里。还有呢，或许在会堂里面，在团队里面，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第二个方式，其实我自己因为也是从传统教会出来，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传统。你说传统不好吗？不是不好，但是它是神要的吗？很抱歉，很多不是神要的，我就不多说了。去年我在这里讲完以后呢，我们的影片是放到网上去，在 YouTube 上面有，其实是有反应的哈，会有这个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人都说我好的时候我就有祸了。我只是把神的话没有加入我自己的情感，我没有去煽动，我没有去加入我的解释，我只是想把神的话这么样的陈明出来。像摩西一样，做选择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去做选择。我也没有威吓哈，请大家不要很害怕说我今天听的如果我没有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们真的是带到神面前来祷告，如果你觉得这里过不去，就是跟神求问。不并入拜假神的方式，我们在妥拉里面看到很多拜假神的方式，在高冈上，在各青翠树下，用他们的婴孩，或者是用行淫的方式，这是很多外邦人他们拜神的，他们的神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有很多的很多的神不知道神，其实在东南亚也很，我想更多更多，我不想多去讲这一些。有一个很大的出发点，人的心因为害怕，因为不安，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在自己的掌控里面，所以他们会想要去拜，他们想要去求。什么是我们可能掌控不了的？比如说大自然风风雨雨，比如说生命有生有死，这可能是我们真的是无法掌控。会不会有焦虑呢？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渴望，渴望永生，渴望永恒，这个渴望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好像是他一开始就把我们造成是这样子，所以你会有一个渴望，我要去寻求那个存到永远的神，我要去寻求在那里面会有我们的答案。我没有把经文写下来啊，等一下我可以去把它找出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那个经文。真正无法控制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人会想到海， 那大概就拜海吧。要下雨，那我就拜天吧。那我想要孩子，我就去拜生殖女神吧。这是古代会有很多的多神的情形。人只关心他所拜的那个能够为他做什么，那这个不灵了，我换另外一个，是这样子的概念，是出于自我为中心的概念。这个神他要来配合我，我拜他，但是他又很矛盾的，会有一个惧怕，如果我不拜这一个了，他是不是会降灾祸给我。我们所认识的耶和华神却不是这样子，他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地方说，我是唯一的神，没有其他的了，你不必再去找了。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大家都知道哈，出埃及记二十章是十个诫命，十句话。但是很多人从第三节开始读，我们要从第一节来看，二十章的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所有的开始，我们只有一个神，耶和华是我的神。大家同意吗？阿们吗？我们的认知是如此吗？我们没有其他神了，你没有其他的帮助，你没有其他的盼望。在每一次读十诫之前，我觉得其实这一节是不能漏掉的，但是大家就直接跳到除了我以外。我们真的是要强调，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把我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我才会有下面的十句话，所以我才要跟他确认我与他的约，一切都是约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爱的关系。你不会从众神中找寻找神，没有众神了，就一位而已，真的就一位而已。如果还在彷徨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其实那些或许你不愿意听，那些都是鬼魔。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曾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救出来。所以这一切是我们与他立约的内容，一切都在乎他与我们的关系。永远不要忘记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个位分。那么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又说，在十二章的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他们还没有进入之前，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好像神再给他一点时间，你们现在还没进去，但是你们现在所行的都是你觉得好的，基本上是的。我想我们觉得我们好的，我会推荐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我会去行。但是我必须再重复，那不一定是神要的，或许是好的，没错，真的是很好，你这么拜他，你这么敬拜他，在你想，在你的角度来看，或许真的是很好，很棒，但是很抱歉，不是神要的。我们需要检视。所以其实神就是说，在你进入应许地以后要分别，在你进入安息地以后要做一个大扫除。我们可以来检视我们的家，我们的各方各面，团队、教会， 是不是已经大扫除过了？因为在这个十二章里面，他一直在反复两件事，一个就是除掉偶像，不要效法他们的方式，然后敬拜的方式你不可以跟他们一样，或许他们的也不错，很有效率，很可以表达他们的对神，他们的神的热情，但是神不要。你会看到十二章里面就是反复反复，神还提到不可吃血，你可以吃肉，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你可以在你的城里或许在你的家，你可以。我刚开始觉得为什么神在这里提到献祭的事，但是献祭之外他又提到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但是献祭是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吃肉，随心所欲的吃肉却是在城里也可以。或许神要把我们把这些事情分得清楚，因为我们知道献祭的肉有一些是可以吃的，燔祭是全烧的，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但是有些祭其实是可以吃的。神要我们分得清楚，如果你是献给神的，你不要想吃肉你说你是献祭，然后在你自己的地方宰了吃。如果是献祭的，分别出来带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如果你单纯想要吃，你不必在别人面前表现我就是要去献祭，然后我在我家里宰杀。还有一点神要的是不可吃血，血里有生命，就是在家里你随心所欲的要吃肉，你要跟你的家人欢乐的时候一样的，这个血要倒出来，如同倒水一样。神要我们谨守遵行他所吩咐的，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可以蒙福。在十二章里面，神其实还提到了利未人。我把利未人跟先知做梦的这三个放在了一起。当神提到利未人的时候，神说你永远不可以丢弃利未人。利未人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是办理会幕的工作，他们是协助祭司，他们是代替所有以色列人投身的。神说你们不可以丢弃，他们在地上没有地业的，神就是他们的份，必须要供应这些利未人。你可以想象没有利未人的话，是不是这些传递神的话语的人会越来越少，这些协助祭司服侍神的人越来越少。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读到，是的，是有些利未人后来他们根本生活不下去，他们就改行了，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他们还没有到应许地里面，但是神说到了那里以后，你永远永远不可以丢弃利未人。神很在意利未人。然后先知做梦的，先知就是会先看到，先知道，从神领受话语，然后传递给百姓。做梦或许有人有这些恩赐，会赐下一些启示性的梦，他们有一个超自然的显现，超自然的神迹，是不是很好？很多人羡慕这个恩赐。但是呢，神怎么说呢？我们来看13章的第一节，生命记13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已经有了，向我们显出神迹奇事了，然后对我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 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是神的话。有神迹其实很好的，大家很，因为它是超自然，不是那么常常有的或许，但是它可能会迷惑我们的眼。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查验它是合乎神的话语吗？它带我们去拜别的神吗？那个比较灵，我们去看，它会带下悔改，使你更敬畏神吗？或者是他跟你说我们会发大财，我们很丰盛，这也是很好，但是神说你要查验。我们再继续看第六节到十一，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好，这个人他要勾引我们离开耶和华我的神，这个我们应该在迟钝也要明白了，他已经明明的跟你说我们去拜别神吧，尽管这个是我的儿子告诉我的，尽管这个是我的枕边人告诉我的，尽管这是我的牧师告诉我的，怎么办？牧师都出来了。第六节说，你的同胞弟兄，或者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如同性命，他的命就跟你的命一样，或是你很尊重的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查验。并不是讲话大声的就是对，并不是多数人就一定对，那我们查验的标准其实真的是要回到神的话语来。对不起，我刚刚讲那个可能会得罪很多牧师。我们看生命记十八章，一个先知，这应该是我们下个礼拜会读到的地方。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还有百姓说的，神要在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谁？向摩西。摩西是先知，而神所要兴起的这一位是谁？是耶稣啊，是耶稣。耶稣啊会将神所吩咐的话都传给百姓，摩西也是，他只传神所吩咐他要说的话，但是呢，谁不听从奉神所来的话，神会追讨他的罪的。那么耶稣啊怎么说呢？耶稣啊自己是一个先知，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弥赛亚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耶稣啊没有说那个假的他们功力不够，他们不会显神迹奇事，他说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显神迹奇事。如果你愿意读，可以去读启示录，那个神迹奇事会让你惊讶。 所以他们极有可能把选民迷惑了。他们不是迷惑那些什么都不知道，他迷惑的是选民，连选民都要能够被迷惑了。我们要何等的警醒。如果他说我是先知，我是做梦的，你谢谢他，然后我们必须要分辨带到神的面前。接下来的，我想要把他们放在同一个部分，在这个礼拜的陀拉其他的部分，大概会剩下所提到的就是节食律。什么是在神眼里看为是食物的？你看不看是食物我不知道，在神眼里他觉得那个是食物的，他觉得吃了与你是洁净或者是不洁净。另外还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还有豁免，要放手，到了神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必须要给出去。还有最后提到的是耶和华的三大节期。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为什么神要我们守这些？我想我从结论切进来好了。我们来看十四章的第一节，为什么我们要分别食物？为什么我们不要为食者化身剃头呢？十四章第一节，因为我们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儿女。就这样子，很简单。当我们这么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象征，这就是一个记号。走在路上，其实我这个话题我们常常反复很多次，走在路上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吗？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你知道你看得出犹太人呢？为什么看得出是犹太人？你为什么看得出来那个人那个家就是犹太人的家呢？因为他们在门上有记号，因为他们的生活有记号，他们处处有记号。到了安息日我就是去敬拜神，这就是一个记号。他们在门框上有神的记号，马柱子，他们食物饮食上他们有记号。你在餐桌上，哦，这个是我不碰的东西，这个就是他们的记号，他们是看得出来的。反而是我们为什么要想融入世界呢？融入世界怎么去改变世界呢？神要我们的是分别出来，请你分别出来，我们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儿女。好，然后第二个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十四章的二十一节说，我取最后一个，好，我们二十一节全部读好了。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前面讲了很多的那个动物，然后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原因就是这个，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圣洁就是分别出来。但是呢，那些城里的人，他们要把那些当是可以的，或者是卖给外人吃，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与神无约，他们是局外人，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不过神的目的是要这些外人，要这些城里寄居的也能够成为他的百姓。只不过当谈到吃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分别出来，你要卖给他们可以，你要给他们可以，就给他们吧。还有一个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十四章二十二，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 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神要我们这样做，是我们可以学习敬畏他，时常敬畏耶和华我的神。我为什么要把我投身最好的拿出来献上？我学习放手，我学习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样子的动作表示，神，我敬畏你，我听你的话，我敬拜你，我把你的话当话，我尊荣你。我们可以来看箴言三章的，因为这是蛮容易翻的地方，所以我没有打出来。箴言第三章九到十节，箴言三章九到十，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帐有新酒盈溢。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的时候，神其实一直源源不断的供应着他的儿女们。神的这些话是要我们分别出来，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当我们在读到那个豁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很难放手？其实你好像越多的时候，或许会又放不了。是不是我还有一点时间来跟大家看一个故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耶稣啊所说的一个比喻。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你说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讲天国的事，告诉跟随他的人，天国就是这样子，天国好像是这样子，他用比喻告诉。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三十五，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在彼得问的耶稣说，我饶恕了七次可以吗？七次了，很多了，完全的数字。但是也说跟他说七十个七次。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对他说了这个比喻，一千万银子，另外一个呢十两，十两银子跟一千万银子是不是差很多？他的一千万已经被赦免了，被王被主人赦免了，好，通通付清了，不用了，你不用还我。但是他出去看到欠他十块钱的，掐住他的喉咙，还我。旁边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今天耶稣在这里讲的是用银子，是用货币。其实我们也可以想到不关乎货币的事情，或是有人做了一件很伤你的事，你能够原谅吗？神要我们学习怜悯，神要我们学习松手豁免。或许在那个第七年的那一年，因为你豁免了你弟兄的债，他可以从头开始，他可以一直不在那个底层打转，好像没有办法再起来。他要你释放奴婢，他要你帮补穷乏人。我想再跟大家看一处经文，箴言的19:17。箴言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是不是很好的一节经文？当你怜悯那个没有的，当你豁免，当你给出去的时候，我们想起神就是这么对我们的，所以我也可以给出去，我也可以赦免，或者是我也可以放手。当我们怜悯贫穷的，圣经说你就是借给耶和华，谁能够借给神呢？然后再跟他取呢？但是当我们有这个怜悯给出去放手的动作的时候，神说你就是借给我，将来我会偿还，我会赐福给你。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神的心。在节期里面，月节一切的开始，我们的故事的一切的开始。七七节，神赐下妥拉，赐下圣灵，祝棚节永远不分开，神的律法治理全地。不是美国的律法，不是日本的律法，不是中国的律法，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律法，是我们在说我不要守那个逾越应许里不是我的那个律法，将要在神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用这个治理全地。我希望我们能够慢慢再去思考，或许你觉得这个冲击太大了，我要好好的再来咀嚼。这是神很看重的节期节日，因为每一个都指向耶稣啊，每一个都指向他所要做的事情。妥拉带来生命，带来祝福。今天我的分享要停在这里，我不知道神对大家的心说了什么，我还是要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跟神对话。那进入祝福之前，我们再请国强长老带大家祷告。愿神的话祝福大家，不够的地方下午欢迎大家继续的讨论。
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主啊，你在当天跟你的子民立约，只是我们也在那里， 主，你把你的话已经阐明在我们面前，你给我们一个选择，跟随你还是背离你。主，你不是希望降灾祸的神，但是你确实阐明在我们面前，你就是我们的神。你怎样的自我介绍了，我们也相信。有人不相信，我不知道，但主啊，你给了我一个心，是愿意听到你的声音，愿意回转，真的成为一个新的人。你的心意仍是要我们可以成为你一个国的子民，一个神的子民，一个月的子民。主，帮助我，要是我还不清楚还不明白的话，你亲自向我说明，你心亲自打动我的心。因为原来真的有一位神，他自己去介绍告诉我，他就是我的神，我不用再去寻找了，我已经寻见了。阿爸父，撒旦是无能，他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语取消。主啊，要我们真的是竖起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把你的话语听进去，看得明白，成为你约中的子民，懂得去守约，因为你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要像你，我们也会像你，点亮我们心中的亮光。主啊，我们知道到末后的日子确实是黑暗，但我们只有靠着你，我们只有靠着你，因为你的应许在里边。你会告诉我们，你已经告诉我们，你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寻了这个国，我还要去哪个国呢？给我们这个勇气面对，给我们这个信心，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末后的时候怎样去基础带领你的子民。哈利路亚，谢谢你，这样的宝贝，每一个愿意聆听你话语的人，开启我们，我们有走的不对的方向，主啊，你纠正我们，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你亲自来向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打开我们的脑筋，因为我们已成为一个新的人了，过去思考的方式已经不在，过去那种理解的方式，主啊，我要重新从你而来的那种思维的方式，亲自从你下载给我们。已经听见每一个人向你的回应，主啊，你亲自再一次来用你圣灵的声音向每一个人说话，向每一个人吹气，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你的灵进入到每一个愿意回应你、愿意呼求你、愿意归向你的人。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行一个敬畏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懂得遵循你话语、高举你话语、行在你话语当中的人。感谢主，让我们下午有更美好的分享的时间，让我们所得着的训练我们更多的得着，训练我们可以真的去为你全讲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生命的话语，让你的活水不断的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通过我们的口见证你自己的大能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克的圣名，阿门。